比如说这个他一个有天耳的修行人，不管是娑婆世界的一个角落，或者他方世界的一个角落的一个地狱道的众生，那地狱的众生在那个地方啊受火烧的痛苦，在那个地方呻吟啊哀嚎的声音，这个修行人他天耳一发动他都能够听得很清楚。那或者是遥远的比方，他方国土，比如药师佛现在正在说法，那么他发动天耳的时候呢，他也可以听闻到这个药师如来啊现在正在说法，那这个是天耳。那么不管这个空间的这个远近，整个十法界的这个众生的声音，这个天耳都能够听得到，那么这天耳的功德。那在这个地方接着我们说明为什么这个阿弥陀佛在因地里面要发起这个天耳普闻这个愿呢？那么这可从两方面来说了。第一个呢，如果说一个这个修行人呢，他没有天耳的话，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听到这个三恶道众苦，在那三恶道的这个众生呢，在那个地方忍受痛苦的声音，这个就地狱道的众生的痛苦，听到那个地狱道的众生这个面对刀山油锅剑术在那个地方哀嚎惨叫的声音，那或者听到恶鬼道的这个畜生在那个地方忍受饥饿的痛苦的声音，或者畜生道的这个众生被人家杀戮的这个凄惨的声音。那如果说一个修行人没有天耳的话，那么他这个慈悲心的量要发起来很坚固的量不容易，那种大慈大悲的心不容易真实的发起来，因为他没有那个亲自的去见闻到和听闻到这个三恶道的这个声音，那个受苦的声音呢，所以大慈大悲的心不容易真的发动起来。那么这是第一个。那在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呢，一个修行人如果说他能够听闻到这个他方佛国这个佛国土当中的这个诸佛来说法的声音的话呢，这个对他来说有很大的利益。当然因为一切这个善知识当中以诸佛是最殊胜的善知识，那么如果说他能够常常听到这个十方诸佛的这个说法的音声的话，那这个对于他这个修行的增上一定有非常大的利益。所以因此之故呢，这个阿弥陀佛他因地里面就发起这个天耳普闻的这个愿。那么他说就看到这个经文，他说舍我得佛，他说未来如果他成佛的话呢，国中天人不得天耳。那么这个地方所谓这个天人呢，就是一切的这个天，极乐世界的这个天，还有一切的这个人。那上次有同学问到说这个天人他是这个单纯指的是天道的人天道的众生呢，还是天跟人这两个不同的众生。后来学人去查了一下在这个无量寿经后面他有解释在无量寿经的后面有一段经文，他对这个极乐世界众生的这个一段描述，他说其诸声闻菩萨还有天人然后贤同一类行无异状但应顺于方故有天人之名。他说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不管是声闻缘是声闻或者是菩萨或者是一切的这个天人都是同样具足无量分的功德，而且都是属于同一类的都是清净庄严的行无异状。那么为什么，但是既然没有差别的话，功德上来说没有什么太大差别，那么为什么说有天人菩萨的名字差别呢？但应顺于方，就是随顺他方世界的这个语言文字这样的称呼，所以有天人还有这个菩萨声闻的这个差别。那这意思古德解释也就是说他在极乐世界，他称为极乐世界的天或者人，天的众生或者人的众生的话，或者是声闻菩萨的话，这个跟他过去生当中所修的这个所栽培的这个善根有关系。如果他过去生当中栽培的是这个天的这个善根，那么他因为这个栽培这个善根，然后呢当以修行念佛法门为主了然后兼修这个天的这个善根，那么这个时候他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呢，就称他为天，天这个天天的众生。那如果说他在这个他方世界过去曾经是栽培的是人道的这个善根，以修行念佛法门为主兼带的栽培人道的这个善根，那么以此回向求生西方，那么他到极乐世界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就 他夹在这个人道的这个善根而生，所以呢这个称之为人，因为他这方面的善根特别的殊胜。同样的声闻，这个声闻跟菩萨也是一样，他过去是修声闻圣而来的，过去是修菩萨道而来的，所以就来到极乐世界之后呢，虽然他们形色都是一样的，但是呢他们随着他们过去的这个善根，所以有天有人有声闻菩萨的名字的不同。那么同时在无量寿经的后面，他有讲到说啊，虽然说有这个天人的这个名字还有声闻菩萨的差别，但是呢事实上每个众生都是一样，非天非人，接受自然之身无极之体，他每一个众生呢、都是一样。你说他天，好像你以这个秽土的这个众生啊，这个天道的众生来定义他，其实也不对。那么你以秽土的这个人道的众生来定义他，其实也不完全是。所以非天非人，接受自然之身，无极之体。那这个地方经文我们以后再讲，就是说这个地方强调的就是说，这个是极乐世界这个国中天人的话呢，指的是天跟人的这两类的这个众生的。那这个地方他会特别标出天跟人的话，那也就是说在极乐世界的话，这个是最算起来根基是最普通的，最普通的根基。那么最普通的根基的众生都能够有这样的六神通，那么当然极乐世界的声闻菩萨那更不必说了，他特别标天跟人是这样的意思。好，那么天人解释完了，接着我们看底下不得天耳。那么他不得天耳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呢？这个不得通到下面去，不得下至闻百千亿那由他诸佛所说，就是说他的天耳呢不能够下至听闻百千亿这个那由他，这个那由他就是亿的意思，百千亿亿的诸佛所说的法，乃至他的天耳的那个量啊，至少都能够听到百千亿亿这个那由百千亿亿这个诸佛所说的这个佛法，那么同时可以听得到。那么听到诸佛所说的法，这个还不算什么，听到这么多诸佛所说的法还不算什么，更重要的是呢，不惜受持。如果不惜受持的话，不取正觉。也就是说，从正面上来说啊，他听到百千亿那由他诸佛所说的法之后呢，听了之后，同时都能够受持，这不得了啊。那么这个要是以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来说啊，这个是得到陀罗尼的菩萨、才有这样的功德。他得陀罗尼，他才能够总持这一切的这个佛陀所说的法义。为什么？因为这个受持，他是这个要从两，这个是成就两种的功德。第一个呢，他有信心，他对这个佛所说的法有信心，所以呢，他能够信受，能够将这个佛陀所说的法给领受下来。今天佛陀所说的法，他一丝一毫也不怀疑。那么纵然他不见得马上能够成就佛陀所说法的功德，或者是说他或许刚开始对这个法的内容不能够亲见，但是呢，他一丝一毫也不怀疑。那么这个是受，信受。那么信受之后呢，这是第一个功德。第二个功德呢，持。好，那么这个持的话呢，就是因为念力的成就缘故，因为他有很甚深的念力，所以呢，他能够听闻百千亿那由他诸佛所说的法，同时呢，能够把它给持守不忘，这就是陀罗尼的力量啊。好，那么他仅仅是一个极乐世界普通的天人而已。就有这样子的功德，不仅是听到声音，而且能够将它受持，不是？所以他说啊，如果没有成就这样的功德的话呢，那么法藏比丘说，那么我就不取正觉，我就这个愿如果不圆满，不能够圆满的话呢，代表说我这个积功累德啊还不够，那我要不断的积功累德，那么积功累德到最后呢，我这个愿力啊能够兑现的话，我才能够成就正觉。好，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是一样比对一下这个极乐世界这种大圣的这种六层，这种大圣的天耳通呢，跟声闻的天耳通做个比较哈。我们请翻到附表九的哈第三段这个天耳通的部分。天耳通的话呢，在大小圣的话有六点的不同。第一点呢，上下不同，好，跟前面所说的一样， 这个在声闻圣的这个听耳通来说，他今天他初禅得到听耳通的人呢，他不能够听到二禅三禅以上的声音，他只能听到初禅，那是欲界的这个众生的声音而已。那么但是大圣的听耳通没有这样的限制，他可以往上听，可以听到上帝上面呢二禅三禅四禅的这个他这个众生啊，都能声音都听得到。第二个呢，宽狭不同，这个就是指他们这个神通力的这个范围。那这个声闻的人，他的听耳通的范围只能够听到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国土。好，不过这也了不起了，三千大千世界我们上次介绍过了，有十亿个单位世界啊，这个也是不得了。好，但是这个比起菩萨来说不算什么，菩萨能够听到无量佛国土。好，就像这个经典说的，这个极乐世界的人可以听到百千亿那由他佛国土这么广，这个不得了啊。第三个呢，顿别不同，这个声闻的人他是别别的听，他一次只能听到少许的声音。那么但是呢，这个大圣的菩萨他的听耳通能够顿闻十方，就百千亿那由他的这个众生的声音呢，同时听得到，同时听到，很能够分别的清楚，就顿别不同。第四个呢，粗细不同。粗细不同就是说，这个大圣的这个天耳通啊，他能够听到很微细的声音，乃至于遥远的他方世界，有两个人啊在那个地方小声的讲话，他天耳通一发动，都能够听得很清楚。这个粗细的不同，但是声闻的人不能够。第五个呢，持数不同。好，这个佛菩萨，这个大圣的这个天耳通呢，他一坐意，想听闻的话，马上就听得到。但是呢，声闻人呢，他必须要多做方便呢，做很多的前方便，很多的这个坐意，很多的努力之后呢，才能够发动他的天耳通。所以这个不一样，发动的速度也不一样，也就因为自在不同嘛。第六个呢，虚实不同。这个声闻人他的天耳所听到的境界可能会听错，但是呢，大圣的这个天耳所听到的不会有错。虚实不同。好，这是天耳，这个六点的差别。好，接着呢，我们请回到讲义的正文部分。我们看到这个第八个愿力，他心悉知的愿力，这个就是他心通的。那我们首先来看到这个经文，我们再来解释。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得见他心智，下至之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中众圣心念者，不取正觉。好，首先解释什么是他心通。这个他心通呢，就是对于他人的那个内心的活动啊，内心的这个内心的思维的内容啊，他这个他在他心通发动起来的时候都能够知道。好，别人在想什么，他这个都很清楚的知道。而且不是比量的猜测，而是限量的，能够亲自看见。好，那么这他心通。那为什么极乐世界的人民要他心通呢？好，这个阿弥陀佛因地要发起这样的愿力呢？那么这个他心通的话呢，好，这么纯粹是在利他的时候用得上的。因为如果一个菩萨他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他没有他心通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众生他的这个烦恼的这个情况，或者善根的情况。比如说一个菩萨他有他心通的时候，他跟众生一接触，他就能够知道这个众生现在在想什么。那在他想什么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常常打什么妄想，常常起什么贪烦恼啊、嗔烦恼、痴烦恼，他就很清楚。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菩萨呢就能够救着他根基啊，去调教他。那么另外方面来说，他发现这个人常常在念佛，这个人有念佛的善根，那么这个时候呢，菩萨呢就能依着他这个念佛的善根来给他加强他这个念佛的善根。好，所以说呢，真正具足这个标准60分的菩萨的话呢，一定要他心通。那我们没有他心通啊，我们只是在随学而已的，我们还不能够称之为菩萨。好，所以说呢，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呢，他心通是很重要的，因为要知道众生的烦恼的厚薄，还有这个善根的浅深，所以必须要他心通。好，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他说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一样的，这个阿弥陀佛他说，因地他说，如果未来我成佛的时候呢，国中的一切的众生乃至啊最乃至功德最最少的乃至功德极少的这个天人呢，不能够成就见他心智。见他心智就是因为这个智的话是一种智慧，因为这个他心通的主体啊是以智慧为主体，见他心的这种智慧就是他心通。那么这种不得见他心智的情况到什么样程度，到什么程度呢？好，也就不得下至至百千因难由他诸佛国中众生心念者，就说这个他心通的这个他这个他心通的量啊，如果没有办法说可以知道百千因难由他诸佛国中众生心念的话，那么这个法藏比丘说，那么他不取正觉。同时可以知道这么多这个众生的这个心念呢，百千亿亿这个诸佛国中啊，这么多众生的心念，你看一个佛土就有十亿个小世界，那一个小世界的这个众生呢，就无量无边了，十亿个小世界，那么只是一个诸佛土，然后又是百千亿奈由他这么多诸佛国土，那个才是天文数字啊！这么多众生的心念，他都一个极乐世界的乃至一个少功德的这个天人都能够知道，这个是很殊胜的。好，我们也是在比对这个大小乘的这个他心通的差别哈。各位请看那附表，这个其中有七点不同，那七点不同当中其他的五点是相同的，我们就不说了，跟前面的那个解释是一样的，我们就不说了。我们从看直接看到第四点，这个粗细的不同。好，粗细不同的话就是说这个声闻人啊，他对于这个其他众生的这个内心的这个活动他知道的比较粗，所以比较粗就是说他只能够知道凡夫的这个内心的想法，或者是说这个对方的人这个对方的这个功德力啊比他差的人，他内心的想法这个声闻的人能够知道，但功德比较殊胜的人那他就不知道了，而且知道也就是而且就算凡夫他知道也没办法知道那么微细。但是呢这个大圣的这种他心通啊，他知道的很微细，乃至啊这个经论里面说啊，乃至佛的心啊他也都能够照得见。好，那么这个是粗细不同。那么再来我们看下一个第七个十分不同。十分不同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声闻人的这个他心通啊，他只能够见到现在的众生，比如说这个眼前的这个众生的这个想法了哈。但是呢，这个佛菩萨这种大圣的这种众生的这个大圣的佛菩萨这个他心通的话呢，他能够知道三世众生的这个内心的想法，过去众生在想什么，还有未来无量无边的众生他们内心会想什么，他都知道。就像你看经典里面，释迦牟尼佛他的描述，过去法藏比丘他怎么样发心的一个心路历程，这个就是过去久远劫以前呢、啊，这个法藏比丘的这个内心的想法，释迦牟尼佛都能够知道，这是过去的事情。那么这个声闻人不知道，所以这他心通有这七点的不同。好，那么接着呢，我们请翻到这个讲义的正文哈。他心悉知这个愿讲完了，接着呢我们讲到第九个神足通的神足无碍，神足无碍这个愿神足通。好，我们先看到这个经文，我们再来做解释。设我得佛国众天人不得神足，于念寝下至不能超过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那我们也是先来解释什么是神足，神足通的内容啊。那这个神足通的话呢，就是说他这个依这个色身啊能够起种种的变化。那这个变跟化是在经论里来说是两件事情了，一个是变，一个是化。变的话就是说他自己的色身会起种种改变，比如他的这个色身可以飞到很遥远的地方，或者他这个色身可以 变成其他的，变成像其他的这个其他众生的样子，比如说变成一个天，或者变成一个三个大的众生的样子，或者变成佛的样子，它是变。那么第二化，化是第二种作用，化的话呢，就是在它这个在它这个色身之外，另外呢会化现一个其他的境界，比如说这个它会化现出这个佛净土，然后让那个众生来受用，就化。那么这个是，那么或者说他化现一个人，另外一个人道的众生的样子，那么这是化。那么这个一个是变，一个是化，这个就是神足通。那他这个之所以称之为这个足就是因为他在那种变或者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个不断的这个不断的来来去去，不断的这样变化，很自在。就好像这个脚，一个人有脚一样，有脚的话呢，能够很自在的到处游走，所以呢，因此称之为神足，称之为足，取这种有脚的人能够自在游行的意思啊，所以称之为足。那我们接着再说明，那为什么法藏比丘他会发起这种极乐世界众生都有神足通的这样的一个愿力呢？这个我们也是可以从两方面来说啊。第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说，比如说前面讲到天眼，遥远能够看得到；天耳，遥远能够听得到。但是如果不能够亲自接触的话，还是差很多。比如说第一个，他见到这个十方诸佛讲法，他也听到十方诸佛讲法，但是呢，不能够亲自的到诸佛前、十方诸佛之前来供养诸佛的话，那种感觉的又差很多了，那功德也差很多了。所以，如果有神足通的话呢，他就能够很自在的到他方佛国土去供养诸佛。那么这个时候，在用神足到他方佛国土供养诸佛或者学习佛法的时候，就能够很自在。不像你看我们娑婆世界的秽土啊，我们要没有神足通的话，我们呢要到别的地方啊去亲近善知识，那简直非常困难。你看像那个玄奘大师，他为了要去取经，他是冒着九死一生啊，拼了生命呢，越过喜马拉雅山，才能够到印度去取的经回来。那所以要是没有神足通的话呢，这个就非常困难。要亲近善知识啊，或者亲近诸佛学法，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他有天眼看得见，天耳闻得到，那个三个道的这个众生在受苦，他看到众生受苦，也听到众生受苦的声音，但是他过不去，那这样这个对他们来说啊，也没有实质的帮助。但是如果说他有神足通的时候，他能够啊运用神足通到三个道的地方去啊，去救拔众生的话，那这样他在度化众生的这个事业上啊，就能够得到自在，就不会说看得到、听得到，但是呢，没办法救他。那这样看了等于白搭了，等于没什么太大的用途了。所以因为这个两个原因，所以说呢，就上来说要上供诸佛，就下来说呢来下化一些的友情。所以呢，一个菩萨呢应当要神足通，这样子的话，在自利利他呢才能够得到自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他说啊，设我得佛，如果未来我成佛的话呢，国中一切的天跟人，乃至所有的众生都一样，不能够得到神足。那么这种神足的量呢是怎么样呢？余念请下是不能超过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他这个神足通呢，在一念，他只要稍微一作意的话呢，就马上能够到达。那么到达要多远呢？到达甚至超过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都，这么遥远的地方。所以说他如果不能够这样子的话呢，不取正觉。也就是说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呢，我们都可以成就这样的神足通，这种大自在啊。那我们再来比对一下这个大小乘的差别，神足通的差别。各位请翻到附表。那么这个神足通的那个内容就比较多了，我们就一条条的讲。第一个呢，上下不同。这个初禅发起的神，这个初禅所发起的这个神通啊，它只能到达初禅，它不能够到达二禅。比如说他那个发起神足通的时候，他非行自在， 他只能在初禅的境界当中飞行自在，他不能够到达二禅。但是呢，菩萨、佛菩萨的身中可以往上，到达色界、无色界天都没有问题。好，第二个呢，宽狭不同。好，那就是说，这个阿罗汉这个声闻的人的神足通啊，圆觉也是一样，神足通最多到达一个佛土，好，那么也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了。那但是大圣佛菩萨的神足通可以到达无量世界，好，那么远。从这个宽狭不同当中啊，我想我们呢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啊，就说你今天想要遍学十方诸佛的佛法的话，往生净土是最快的一条路。因为你往生净土的话，你在花开这个花开见佛悟无生的时候呢，好，然后你这个时候可以得到神足通。那得到神足通的时候呢，好，你就可以游化十方啊，到十方清净十方的诸佛，我学习各式各样的佛法。那或者你要利益众生也是一样，你今天想要有这个愿力啊，来饶益十方的友情的话，往生极乐世界是最好的最快的一条路。怎么说呢？就像藕益大师他说啊，他发愿呢、啊，他下辈子之后，这一期的生命结束之后呢，下辈子他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在极乐世界哦，成就正道法身之后呢，记得他下一站要到地狱去啊，地狱去啊，就救拔苦难的众生。所以说，要是我们真的非常内心非常仰慕啊，这种地藏王菩萨，这种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样的愿力，你真的要到三恶道去度众生的话，那你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是一个最快的满你愿的一个方法。因为你到那个地方的话，能够迅速的成就种种法身的功德，然后呢，乃至普通的人民都能够具足这种广大的神足通。所以从这宽狭不同当中，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想法了，就是说，你今天真正的想要在这个十方世界啊，自由自在的行菩萨道的话，那你应该啊求生极乐世界。那么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中继站了。好，第三个呢，多小不同。那这个多小不同，就是说这个声闻缘觉的人，他们的这个神足通啊，他们会起变化，对不对？他们这个变化的时候，一次只能变化一个境界，比如他这个一作意能够把自己的身体变化一个境界，或者呢外在的境界变一个人出来，或变一个动物出来，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就不能多。那么这个是小了。那佛菩萨的话呢，是多，就是说佛菩萨他们的神足通一发动起来的时候呢，同时可以遍十方界，然后遍十方界，然后在每个世不同的世界呢来变化这种六道众生的境界，乃至十法界的这个境界，能够同时在不同的世界，那么同时显现出来，那么这是声闻的人做不到的。好，所以就像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三十二相，他就是这样子，他同时能够到十方的世界来现这个三十二相，然后来度化这个有缘的众生。好，就像那个古人这个古德说啊，这个千江有水千江月啊，好，那所以佛菩萨的这个心啊，他就能够不动道场，然后能够遍至十方，来显现种种的这种神变，来度化这个十方的众生。好，这就大小不同。好，那这个也是啊，这个是多小不同的哈。那么这个也是那个我们这个绘图的菩萨做不到的。今天比如说你积功累德，那么得到一点神通，但是也不可能有这样子的，也不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下就达到这样的功德，这是多小不同。第四个呢，大小不同。好，大小不同就是说声闻的人呢、啊，他变这个很大很巨大巨大的身体的时候，他不能够进入到这个很小的境界。那或者呢，他变得很小的境界的时候呢，他不能够容受一个很大的境界。好，比如说怎么说呢？比如说这个声闻的人，他是发起这个神足通啊，他把他这个色身变得很大，遍满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但是他这个遍满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身体呢，他没有办法说像佛菩萨一样自在的将这个色身啊纳入一个围城里面去，他做不到。好，那么 同样的，这个佛菩萨他们这个变得这个身体啊，把这个身体变得小的像微尘一样的小，但是呢他也能够没有障碍的容受整个三千大千世界，整个三千大千世界都能够容受到这个佛菩萨的身体色身里面去。但是这个声闻人做不到，这个大小不同。那么接着呢，我们看到第五个持数不同。持数不同就是说，这个声闻人他发动这个神足通啊，他到远方去的时候呢，他要经过很多的时间才能够到达那个地方去。那么但是佛菩萨的话呢，他这个一念就到，他一念的话呢就能够遍满，就能够到达这个十方的世界，这个持数不同。第六个呢，这个虚实不同。这个声闻人他所变化出来的这种，他所变化的这个境界，那么他不能够给众生给他自己真实的受用，是虚幻的。但是呢，这个佛菩萨这个神足通所变现出来的这个境界啊，他是可以真实受用的。比如说今天声闻的人变了一碗饭，今天饥荒了，这个声闻的人变了一碗饭，这个饭呢只能看不能用，吃了也不会饱。所以你看这个经典里面这个罗汉脱空钵嘛，罗汉脱了空钵他还是饿啊，他没办法说像，他没办法说自己变个食物自己受用，没办法。但是呢，佛菩萨所变现出来的这种外在的境界，比如说变出一碗饭，这碗饭吃的真的就能够饱，这个虚实不同。那么他们是虚妄的，大圣的佛菩萨所变现出来的这个境界是真实的。好，那么第七个呢，所作不同。好，所作不同就是说，这个佛菩萨，这种大圣的这种佛菩萨，他运用神足通的时候，他能够同时变现出变化出无量无边的人出来，无量无边的这个人出来。那么无量无边的人呢，各个有心，各有各的这个心呢，各有各的思维，各有各的造作。那么这个时候别人觉得说那个都是完全不同的人了，无量无边的众生，不会看他就像一个人。但是呢，声闻人他变化出来境界就是一个，做同样一件事情，就所作不同。那在第八个呢，所现不同。那么所现不同就是说，这个佛菩萨他们在发动起神足通的时候呢，比如说他今天发动神足通变化出个佛的形象，把他自身变化出个佛的形象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众生随着个人的因缘呢，所看到这个佛像的庄严的不一样，所见不一样。有的人他功德力殊胜的，他看到佛的这个相貌就庄严，特别的庄严。有的人他但是啊，刚刚栽培善根没什么功德的人，他看到这个佛像啊，就不是那么样的庄严。同样的色身，每个人看到这个境界都不一样，他有这样的能力让每个人看的境界都不一样。当然他让每个人看到一样也是可以的，但这个地方的殊胜就是在于说，他能够现一个身让每个人看到都不一样。那么同样的，他出个音声，出音声讲一句话，发动音声 讲一句话呢，可以让每一个众生听到的内容都不一样。就像那个经典说啊，维摩经所说的，这个佛以一音言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这个就是神足通啊，佛的神足通。就是他能够流露出同样的音声，但是随着众生的这个善根的浅薄不同啊，所以每个人听到的声音又不一样，那么就是所现不同。那么再来呢，就是说这个佛菩萨的这种神足通，他虽然说变现到十方世界呢，但是呢，就他的这个身心来说，他是安住在这个佛净土当中，他身心是不动的。那么身心不动，在安住在佛净土，但是呢又能够遍满这个十方世界，来现种种这个三十二相，三十二应来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就不动道场的这种功能，就所现不同。好，所以像这样的话呢，我们来度化众生就能够自在了。好，那么第九个呢，根用不同，这个六根的作用不一样。这个声闻人的人，他这个六根这个作用是固定定时的。他天耳通，他耳朵就是只能听闻声音，他不能够看，不能够看到那个境界。那其他诸根都是一样。但是这个大圣的这个 六这个大圣的这个六根啊是互用的，他这个天耳啊也能够看到我遥远的这个远方的境界，那么天眼呢也能够听到遥远这个远方的境界，他的六根啊能够互相互用的，好的，圆融啊无碍的是一体的，好，那么这根用不同。第十个呢，自在不同。好，这个佛菩萨，那种大圣的佛菩萨，他们在发起这个神足通的时候呢，他这个身心是自在的。比如说，他今天视线的无量遍的众生，有的是喜，有的是怒，有的是安，有的是乐，各人有各人的这个不同的形象。但是呢，佛菩萨的这个心呢、啊，这种大圣的佛菩萨的心，他内心是不跟着，他的内心是不动的，不会跟着随住的。但声闻的人没有办法得他那么自在。所以这个第十个自在不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极乐世界的众生呢、啊，有这样子的这样功德，好，要利益众生的话呢，能够得到很大的自在。好，那么以上所说的就是第九个大愿，好，神足无碍的这个大愿。好，那么以上呢就是将愿生心乐当中的旨意的五神通啊，五种神通的，好，讲完了。好，这边有没有问题？好，全音师。
那个这样子的，说那个刚这样讲说那个这些五神通里面，它有大小圣不同的那个，所以说有差别。那它小圣是指的是说阿罗汉或是说声闻他们所修这种一直禅定修出来这种，这种神通，那所谓他的大圣，他修出来是属于，例如说像我一般属于大圣佛法里面，他依持这种大圣佛法里面，例如说像我们修念佛法门，那修到你自己本身有禅定以后，那你一样有办法看到属于超过你的层次以上的这些程度，他的大圣是不是这样定义的？
对，就是说你以大圣的智慧来修，还是以小圣的智慧来修？就是说，他这个、哦、为什么大小圣的这个神通有差别哦？差别这么大？这主要原因在他们智慧的浅薄的不同。那么小圣的人，他们修神通是沿着这个色法，或者沿着这个色法，然后来升起这个神通。大圣的人，这个修神通不只是沿着色法，不只以这个禅沿着色法，然后升起禅定，然后得到神通，不止。刚开始他可能是这样，但是后来的话呢，他就不是这个，他整个过程当中主要的就是一直这个大圣的智慧，因为一直大圣的实相的智慧。所以呢，他这个神通发动起来，能够无远弗届啊，能够那么的自在。那么小圣的人就没有这样的这种甚深的智慧，所以他的这个神通啊，主要还是一直禅定的力量发动出来的，一直禅定，没有太多的智慧，可以说没有智慧了。有的就是没有智慧的，没有智慧发动出来的。那么大圣的话，有实相的智慧的这个加持，所以呢，他这个神通有特别殊胜广大的力量。
那也就是说，例如说，他本身是一直念佛法门，那算是一种大乘佛法的一种修法，那他已经修到本身已经有那类似有那个有神通的能力的时候，那他一样可以超过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就是看哦，他修念佛法门是怎么修的。就是说，如果说他只是修念佛法门，修这种誓持，就是通过誓持啊，没有这种智慧，在念佛的时候没有理智的智慧在里面，但是誓持的话。他慢慢修久，他也可得到禅定了、啊。那、哦、得到禅定的时候，啊，慢慢他也可得到神通啊。得到神通的时候，那个时候神通跟声闻的神通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他没有智慧。如果说他在修行念佛法门，他是用理持的，一方面持佛名号，他同时知道这个能持的心跟所持的佛号是不二的，以这样的智慧来理持来修念佛法门，那么他在念佛法门当中得到念佛三昧，得到这种甚深的三昧的时候，那三昧当中所发动出来的神通。那么就真的是我们所说的大乘的这种神通了。所以你不一定看他念佛人，他一定就能够发动大乘的神通，那倒未必，因为他的智慧如果只是事实，没有那种无相的智慧的话，那跟小乘的智慧来说，那差别就不是很大了。
教长师，那再请问一下教长，那个这边介绍那个神足通的时候，对不对？一般来讲，他介绍其他的几个通的时候，他都是属于。针对于这个神通的那个作用在介绍，那为什么神足通的时候他会介绍成，变现给众生出来那种不一样，所现不同呢、啊，或者出现有更用不同呢、啊，还是那个 所作所作不同，这三个好像本身跟神主上本身跟神主这两个字本身好像不是很大的上那种关系。
就是我们先从这个神足的这两个基本定义来了解齁。我刚才讲到神足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变，一个是化。它不只是说这个摄政可以飞来飞去那样子的功能啊，不止，那个只是其中一个极少的功能而已。它更重要的功能就是它最重要的就是说它这个摄政能够启动的变化。内在的摄政能够起变化，乃至它信念一发动能够创造出一个外在的一个影像的摄政。那么这外在的影像的色身也能够变化，这个叫神足通。那么它能够飞来飞去，那个只是其中这个当中的一个功能，就是说我们人本来是不能够飞的，但是因为它发动神足通，所以它能够突破这个色身的障碍，使身体飞起来。好，这是其中的一个小部分的功能。好，还有什么问题吗？本群师，
家长慈悲，这前啊，这五到第九这五个愿齁，那个它都有一个下字，这个下字的意思，学生不知道是不是说它的一个最低标准？
对，最低标准。
对哦，那等于说那个阿弥陀佛成佛以后，它的最低标准就是这样的，普通天的最低标准是这样的一个境界。
对，所以我们讲的不得是通两个，你看，比如说你看第九个来说好了齁，不得神足，然后不得余意念请。然后余念请不得下智，不是这个第九不要不重要，看第八个齁，不得见他心智，然后不得下智之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中中的心念者，这个不得是通这两个的，那这个五到九都是一样，好，就是这个见他心智的量齁，不能够下智之这么样的这么多众生的心念。
那等于就是说那在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那等于说我们成就到往生极乐成为那边的一个天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就这样的，就可以整个说等五神通这样的，可以整个遍满整个这个法十方法界这样的。
对，你相信吗？
蛮不可思议的。对，
所以我们一直圣言量啊，这是已经超过我们思维的境界了。
是，
好，下课休息10分钟。